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透露，他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了。不过克里姆林宫并未证实或是否认。俄罗斯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甚至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正处于破裂的边缘。与此同时，特朗普派出了副总统万斯、国务卿 Rubio 还有国防部长海格萨斯访问欧洲。特朗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也预计要出席本周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公布俄乌和平方案的具体细节。而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愿意和特朗普达成交易，还提议用乌克兰的稀土来换取美国的援助。那么特朗普总统究竟要如何在他上任100天之内结束这场即将届满3年的俄乌战争？普京和泽连斯基是否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北京习近平方面的立场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节目下半场，请两位来宾拆解乌战的终局，还有美中俄三强博弈啊。一位是英国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潘先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许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下半场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这个俄乌战争我们记得从2022年2月底开打到现在，其实转眼即将届满3年了，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希望能够早点解决这场战争，还透露他和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进行通话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多次的和普京交手，您认为这两人如果直接沟通的话，能不能真的促成俄乌战争的停火呢？潘先生，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复杂，但是问题还是我们回到2022年2月的时候，其实这个战争为什么爆发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也是现在我们讲慕尼黑那个安全会议嘛。那个时候在慕尼黑的会议，你们当时的美国的
慕尼黑
那个慕尼黑的那个美国的副总统，就是后来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哈里斯，他是其实明目张胆的，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欢迎那个乌克兰进入那个北约。所以而且呢，我们看到在阿富汗里面美国的撤退显示美国的软弱，而且美国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普京是有点误判，他误判以为可以很快速的可以侵略得到他的军事的成果，然后在乌克兰自己坐下来谈判，但是那个战争是这么引起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经不觉过了3年了。
是
这3年里面，其实我就问一句：谁赢了这个战争？谁赢这个战争？
有人说最大的赢家是中国。
我觉得也许吧。就是中国也许是得到一些利益，俄罗斯没有赢，乌克兰输得更惨，
是。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死了，死了以后再下去会怎么样？那对美国来说，你乌克兰整个都失败了，俄罗斯可以威胁美国的安全吗？不可以。但是这个战争里面最大的资源，乌克兰是谁？是美国。差不多2000亿的美金放去了。现在这个泽连斯基他自己在公开的对全世界的媒体讲，这个里面差不多一半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美国人民，我说你这样搞下去没有人赢，很多人死，美国输得很惨，因为美国很多钱都没有了，而且这些钱不是真正去了战争里面，也帮不到乌克兰，所以这个东西呢，美国有很大的一个诱因呢，很大的这个倾向要快一点解决这个战争。那如果说美国不再给钱啊，这个1000亿都不见了，不会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乌克兰就没办法赢下去。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给世界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俄罗斯可以得到一个胜利，他应不应该可以完全得到那个胜利呢？因为这个都有一点公平的问题，对乌克兰的人来说这个是有点比较惨的，所以最后还是要谈判。这个谈判的话就是说乌克兰没有选择，但是普京呢也应该知道他再下去的话，也许 影响跟美国的长远关系。那这个东西呢，我就提出一点，其实本来俄罗斯跟中共没有走在一起的，俄罗斯不是苏联，俄罗斯已经抛弃了他以前的那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呢，俄罗斯在欧洲以外是没有任何的称霸的野心的，也没有这个能力。现在的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够苏联时期的十五分之一，所以他只是有很多美国人都不都看不起他，就说你是个油站，你这个油站盖这个核武业没有别的东西了，你是有能源跟有核子弹，别的东西都没有。但是问题是，这个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俄罗斯还需要他自己的安全，所以这个长远来说，乌克兰、俄罗斯跟欧洲历史的问题，他自己一定要解决。但是不可以寄望美国是毫没有限制的不断的供应你，因为这个这场战争呢，乌克兰是没有胜利的可能。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苏联已经没有了，俄罗斯跟中共的关系是可以把它分得开一点，就是说俄罗斯不再依赖中共，在国际的那个秩序里面，就美国是最大的赢家。因为现在讲的没错，就是习近平什么都没有做，他可以利用这个不安、这个冲突，加强再跟俄罗斯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定说，普京，我们可以给你一些东西，因为那个泽连斯基也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但是你要答应一个条件，就是你跟中共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下。如果你能够调整一下这个关系的话，美国就可以支持你得到一些的妥协以下的和平，就大家都好看。但是这个唯一的条件，这个俄罗斯跟中共的关系不可以像过去那五年十年这样子这么紧密了。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回到我们演播室现场，请教许玉仁先生。许玉仁先生，我知道您马上也要去德国参加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提到这个慕尼黑安全会，当时三年前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本来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对于和平方案的细节。马上这个美国的特朗普俄乌特使凯洛格还要推出这个和平方案，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掌握。但刚才我觉得潘先生提出一个重点，可以让我们思考这个和平方案大家怎么去讨价还价。他提出的叩问是，究竟这场打了快三年的俄乌战争谁是赢家？明显乌克兰是输家，普京也没有好处，美国卷进去现在利益也有所损失，难道真正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吗？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即将在慕尼黑会议浮现的这个和平方案，大家怎么去这个 negotiation， 是不是也是一个角度？想请教您的看法。
有两个关键齁，一个就是目前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个是对特朗普来说必须要去解决的。尤其是过去这个三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让中国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那现在中国的这些能源啊，甚至于跟俄罗斯购买石油，还有供应他这个武器的晶片，还有透过各种方式在协助他，明的暗的都在帮助他。对，这所谓的侧翼。那特朗普对这一点是非常感冒的，甚至于在这个习近平跟这个特朗普见面的时候，也会明确的跟他表达说，这个你必须要停止，如果你不停止的话，我这边会有直接的这个动作。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欧洲这些盟友，过去在拜登时期，欧洲这些盟友包含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还有其他这些小国家，都是非常的就是跟美国走在一起，尤其是这个在军援俄罗斯这个方面。可是当特朗普决定要撤出，或甚至于是这个抽手的时候呢，这些盟友非常紧张，因为特朗普他所讲的就是 share the burden， 你必须要分担我在这个俄乌战争之间过去这四年内付出的三年多以内付出了这个2000亿，你必须要去对等的付出。这个这些国家是没办法去承受的，德国现在状况也不好，那法国更不用说了，
英国
更糟糕。那最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这些邻近的国家更害怕当美国抽手之后，乌克兰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来说，其实就刚刚潘教授分析的非常清楚， 这个乌克兰其实毫无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个可能性，只求赶快的这个停战
止血，
对止血。那这个泽连斯基他在目前在国内他的这个声望也是一直不断的滑落。
嗯，
那美国这个以一种就是说和平使者，那甚至于是作为这个就是停战协定的重要的这个谈判的第三方来说，他势必会强烈的要求双方去做一个妥协。
嗯，
那现在来看起来来说，俄罗斯普丁这边会开出一些条件，比如说要求这个乌克兰永远放弃进入到北约的这个承诺。
嗯，
之前有提说可能是20年，但这个普丁一定觉得20年不够，我要你完全这个放下这个进入到北约的这个承诺等等。
嗯，
那这个就是看美国怎么玩这个牌。那最后的重点，他还是针对中国，这个特朗普他一定会要求中国停止对俄罗斯还有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伊朗这些国家相对应的这些援助，禁止在供应这个武器晶片，禁止在供应这个弹药，还有禁止在对俄罗斯输入这个能源或输出这个粮食。我想这个是会谈的重点。那中国这一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也会派相当高层去，所以两边势必也会有谈判。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结论产出，我想这是非常的拭目以待的。
嗯，中方也会派代表参加这次的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所以变成这背后还是其实是美中俄三方的这种博弈了。那也要请教这个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刚才徐仁先生提到了欧洲的盟友现在怎么看，因为如果特朗普的这个和平方案是强调监督俄乌的这个停火，欧洲的盟友要 share the burden， 你们也要负起一点责任啊，可能甚至要派维和部队来监督后续的话，美国如果真的完全从乌克兰战争抽身的话，欧洲的盟友他们会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停火方案，是可行的吗？潘东凯先生，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有时候分析呢，我就说现在怎么样，你要从一个点回到那个点以前是怎么状态，就是说2022年2月那个战争打开以前是什么一个世界呢？那个时候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反而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不好。比方说你那个德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而且呢对俄罗斯的制裁他们是没心没力，反而是美国是控制级。而且在北约来说，北约这个组织以前存在是因为冷战，对不对？冷战是因为对抗苏联，但是其实苏联已经没有了，你个北约还在存在，北约还在存在的话还有这么大的负担，但是欧洲这是盟友了，北约的成员了，他们都不给钱。美国在大西洋的对岸，美国其实没有安全受威胁，而且美国跟俄罗斯的也没有什么是没有共同的边界，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呢，这主要是德国跟法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反而非常好，而且依赖它的能源。同一个时候那个北约也不埋单，对不对？那同一个时候呢，他们也是大战打开以后，就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以后，就好像他们需要美国的帮助，但是他们自己的最受威胁。就是说现在如果俄罗斯在那个乌克兰那边取得胜利，或者是在向西扩张的话，其实最受威胁的就是欧洲这些盟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奇怪的地方，明明是他们需要控制俄罗斯的那个侵略，明明是他们的安全受威胁，他们反而是不着急。但是美国付了这么多钱，也得不到这些人的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呢也没办法拉到这些人大家坐在一起去合作一下，找一个解决的方案，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美国其实应该检讨。那这个我要提出，就是新的美国的国务卿他讲得很好，他说要衡量每一个政策，每一个 policy 对美国的影响，应不应该做，应该或者是不应该做，有三点。第一，是不是使美国更强大？第二，是不是使美国更安全？第三，对美国的国民是不是对他们的这个福利，就是 more prosperous， 跟富足， 我觉得你继续支持欧洲人打仗，对美国的更强大没什么好处，对美国的安全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美国是付了很多钱。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欧洲的盟友其实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啊，他们要在前面要搞好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其实你担任什么角色，你是不是可以主动的做一些贡献。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分析。那么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徐润先，看起来这个2月14号这个星期五马上要登场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应该会是这个俄乌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毕竟这个中方也会派代表，美方呢，特朗普总统是派出了三巨头，他的这个副总统万斯，还有国防部长海格萨斯，还有刚刚提到这个卢比奥，他的国务卿也会去到现场。看起来好像这个三巨头去访欧，也会针对这个美国的盟友做一些斡旋。那我们来拆解各方立场好了。乌克兰这边呢，泽连斯基他也马上跟万斯要会面，他甚至对特朗普也喊话说，你喊了价，那我也可以愿意成交，提出这个用稀土来换这个美国的援助。你怎么看现在欧洲、美国还有这个中方的立场，各方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真的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呢？至少让这个俄乌战争走三年了可以走向一个终局。
对，
您的看法？
您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这个战争已经走了三年，
是
大家都累了，这个泽连斯基累了，再来美国这边援助也越来越微乎其微，几乎继续的可能性是没有了。那第二，俄罗斯也得不到他想要的。对俄罗斯来说，他是要要求这个乌克兰放弃进入到北约，然后甚至于拥有整个乌克兰领土，这也短期之内也不可能。然后第三个，美国这边也认为花了太多钱，这对美国本身并没有什么样的利益。那欧洲国家撑在那边，但其实大家还是看在美国其实是负担大部分的这个成本。对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方有得到他们想要的。那这个在这种僵局底下，其实谁最有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其实谈判的筹码都握在美国手上。其实俄罗斯来说，他虽然有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谈判的筹码，但是并不多。毕竟他的经济非常糟糕，他要仰赖中国。那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压力底下说好了，那我不再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或是减少对俄罗斯经济的这个援助，然后各方面去疏远俄罗斯的话，在中不得不屈服的情况之下，这个其实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不好的。所以双方我觉得在势必在这次慕尼黑会议里面，一定会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初步上的一个框架。那在这个框架有可能并不会是说在马上就得到一个结果，但是至少在这个未来，比如说停战六个月，好，在这六个月里面大家去磋商出一个你跟我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做法。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现在欧洲怎么办。那欧洲我在上个礼拜在华府这边跟几位欧洲的国家的这个外交部长见面，包含这个爱沙尼亚，包含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他们都相当紧张，尤其是针对这个乌克兰战后或是说所谓的 post invasion 的这个状况来说，他们是有强大的不安全感，强大的焦虑。这个 European Unity 所谓的欧洲这个团结的这样的一个目前释放出来的焦虑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目前反倒的问题上是说，那如果泽连斯基这边跟普丁跟这个美国这边谈成初步的协议之后，那欧洲其实被放在外面了。那他们该怎么办？欧洲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英国、法国、跟德国，还有这些其他的小国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许先生在华府见了很多这个英国的这个，还有欧洲外交部长，也请这个潘东凯先生从英国也跟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于俄乌战争来做个简单的总结。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最重要是欧洲要反思，其实你长远来说跟俄罗斯是什么关系？因为俄罗斯不是苏联，没有苏州革命，也没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你不是俄罗斯是你永恒的敌人呢、是还是不是你自己要想一想。因为现在我觉得主流的媒体在我们英国的宣传就是说俄罗斯是一个魔鬼，俄罗斯这个不是这个政府，这个人民，这个国家，全个整个历史都是一个魔鬼，一个怪兽。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要完全消灭这个国家，消灭这个文化？ 跟他没有任何和平共存的余地呢？如果是这样子，那个冷战赢了以后有什么意思？对不对？现在俄罗斯绝对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帝国，问题是你要给他俄罗斯人民一个和平共存的机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许玉仁先生带来的深入分析，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感谢二位。好，也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